勇士兴起，罗文辉声演福斯特，
林涛声演肯特，
泰利高6英尺6英寸，重280磅。他说：“我喜欢吃东西，我不想进食，永远不会的。”泰利是四个正在努力跟色情征战的大学生之一，他们承诺戒掉色情物品，也同意如果有人跌倒，他们就一起在24小时之内进食。泰利同意了这个协定，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做到的，不过如果任何一个打败了，我就砸了他。”欢迎你收听《勇士兴起》，我是福斯特博人。今天肯特达西和我继续讨论男人和色情的系列。今天呢，我们会讨论问责伙伴的重要性，还有好的问责伙伴具备的条件。我们要提醒家长，内容涉及性的问题，不适合儿童收听。肯特啊，你想成为泰利的伙伴吗？他会随时向你追究责任啊。
那真是很亲密的关系。有人说，因为恐惧，我们停止犯罪。但这应该是出于对神的敬畏，而不是对人的敬畏。也有人说，不，我们应该呢，出于对神的爱而停止犯罪。还有人说，两种说法呢，都是正确的。不过无论是不是由于恐惧，互相问责的制度都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堕落有罪的，想靠自己克服罪恶很少能成功。
对，但怎样才是好的问责伙伴呢？
让我们先谈谈问责伙伴所具备的四个条件啊。首先呢，对方是男性。有些人的问责伙伴是妻子，但这比较少一点。如果你的问责伙伴是另一个女性的话呢，就得冒上极大的风险了。人嘛，太软弱了。
很有道理啊。
你需要诚实的和敞开心扉的问责伙伴。你是开放和诚实的，他们也是。他们不会假装很好，没有瑕疵，也不会隐藏或欺骗。
那么问责伙伴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当诱惑来临时，你可以找到他，立刻联络他。你也可以拥有不止一个问责伙伴呢。如果你一个联络不上，可以联络其他人。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劝告你，说服你服从圣经的教导。
问责伙伴的第三个条件又是什么呢？
值得信赖，能够保守秘密。箴言11章13节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如果一个人常常八卦，或者是诽谤啊，或者是分享一些应该保密的事情，他就不是一个好的问责伙伴了。
第四个特质是什么呢？
他是受教的。
你说向我们问责的人本身必须接受教导吗？
双方都需要接受教导。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引导，神又透过圣经启示真理，所以你想要负责任的伙伴，他清楚神的教导，有积极的祷告生活，每天都努力学像基督，他是受教导的，努力更多的认识神。
总括来说，我们需要诚实，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可以找到值得信赖和肯受教导的问责伙伴，这些都适用于你的伙伴或者男性小组。如果你又犯罪了，他们不会批评或者谴责你，很重要。如果你搞砸了，他们也不会一味说你有多糟糕，撒旦最喜欢这样做的。
没错，如果你真的又犯罪了，你需要跟你一起悲伤的人。我们陷入困境会觉得很害怕。罗马书12章15节说，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你还希望问责伙伴或者小组具备哪些品质呢？
他们会问尖锐的问题，例如有弟兄坦白承认另一位男性对他表达了爱慕，他被诱惑了，在性方面犯了罪，问责小组就常常为他祷告。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在那次之后过得怎么样，
怕引起尴尬吧，谁愿意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呢？
我明白，但是对方是在寻求帮助啊。问责伙伴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内打电话给他，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也应该问他当他再见到那位男士时他会怎么样处理试探呢？
是的，我们需要常常关心我们的问责伙伴。好的问责伙伴还有什么特质呢？
还有啊，问责伙伴应该总是把你指向耶稣，而且提醒你耶稣给我们宽恕和盼望的应许。
很有道理，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这样做吧？
也有例外的。我听说有一个人呢，向另一个基督徒承认对色情物品上瘾，这位基督徒却告诉他，我对色情物品没有意见，因为我有情妇。不是开玩笑，还加上一句，你也可以学学我啊。
真是难以相信啊，太多的基督徒弟兄一面拥有圣经，一面享受肉体的快乐。你希望你的问责伙伴总是向你指出圣经的真理，包括顺服和恩典的真理，而且你不希望你的问责伙伴觉得你的罪不是罪，只是很小的错误吧？你希望他们会帮助你看到你的罪带来的后果，但不是谴责。
举个例子，拉尔夫已经6个月呢没有看过色情内容了啊。有一天晚上，他看见了一些女性的裸体照片，寻求自慰。在与问责伙伴见面的时候呢，对方问他过得怎么样啊？拉尔夫向他坦白了，对方说为他感到难过，但提醒拉尔夫，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耶稣会宽恕我们，赐下恩典帮助我们。
很好的问责伙伴。
还有啊，这位伙伴还问他，在他看色情物品之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感到有压力啊，疲倦，孤独，无聊，受到酒精的影响，或者是在灵性高峰之后，又或者是拉尔夫是不是越界了，比如躲在隐秘的地方而不是在公众地方使用电脑。
上几次节目我们讨论过，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容易受诱惑的因素啊。
是的。然后拉尔夫的伙伴看着他的眼睛说，拉尔夫啊，你知道当你开始看色情物品时你很难停下来。圣经说得很清楚，加拉太书6章7节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再看色情内容会让你开始对与你一起工作的女性产生欲望，甚至对妻子提出不公平的性要求。这真的是你想要发生的吗？我今天晚上会打电话给你，和你一起祈祷，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阻止撒旦对你的攻击。别忘了，在这场属灵征战中我们一起作战。
肯特，有这样的朋友真是太叫人鼓舞了。
是的，神叫人互相帮助。但我要补充非常重要的，当问责伙伴问拉尔夫他在性方面仍然保持纯洁吗，拉尔夫坦白承认自己犯了罪。不过如果拉尔夫隐瞒说，啊，没问题，我做得很好，问责伙伴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我们听到对方说没问题很好，一般来说我们会松一口气儿，但是忽略了他可能已经犯了罪，对不对？
是的。所以问责伙伴最后问的问题应该是，你没有欺骗我吧？
哇，这句话很有力量。
首先这句话告诉对方你是认真的，他需要认真诚实的回答， 其次，当你受到诱惑或者是看色情内容的时候，希望你知道你是无法隐瞒的。你的问责伙伴一定会追问到底，就像哥林多前书10:13提到，神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感谢神，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出路。
阿们。
肯特，我们需要忠诚的问责伙伴，他们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帮助。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渴望有这么一位伙伴吧。请回顾今天介绍的内容。
问责伙伴应具备四个核心或主要品质。他们必须诚实，在你需要时能找到他们，值得信赖，对你的谈话要保密，而且可以接受圣经的教导。当跌倒的时候，问责伙伴不会批判谴责，而是跟跌倒的人一起悲伤难过。问责伙伴会提出尖锐的问题，引导你从神的话语中找到答案。他永远不会忽视罪，会和你讨论罪带来的后果。在这场属灵征战中，他与你一同祷告，一起作战。在你报告性纯洁内容后，会问你，你没有欺骗我吧？
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希望男人都得到了装备和力量，发挥神赋予他们的潜力。今天我们讨论了问责伙伴的重要性和优秀的问责伙伴或者小组应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希望学习更多怎样成为神希望你成为的弟兄，请跟我们联系，提供更多课程的资料。愿神塑造你，成为他赐予你的样子。